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嘅新闻提要：就米利与中方通话，众院共和党人要求防长调查。联合国大会将要求各国领袖接种疫苗，俄罗斯表示抗议。美澳防长外长会谈，深化喺印太地区嘅联盟。中共要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预料充满阻力。拜登政府超然解雇两名川普任命嘅教育委员。以下是详细内容。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年全球多数峰会都改为在线举行。今年联合国大会已于14号开议，改为在线实体并行，并将在21号到27号举行总辩论。数十位国家元首与外交部长准备前往纽约参加。纽约市政府16号要求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外交人员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俄罗斯批评纽约歧视，巴西总统坚称不打疫苗可能被禁足联合国大会。一份文件草案显示，拜登政府正计划寻求世界各国和有关各方领导人支持，推动一项终结新冠肺炎疫情目标，包括确保在2022年全球有 70% 人口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宣布了强制施打疫苗令，包括那些拥有100名或更多雇员的私人公司员工、医疗工作者和联邦承包商。据一项新的全国性民意调查显示，大约一半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推动的强制疫苗令。9月15号公布的昆尼皮亚克大学的调查中，有51%的美国人不赞成拜登的疫苗令，40%的受访者表示拜登的疫苗令太过分，有近40%的人认为还可以。但在被问到对拥有100名以上员工的工作场所强制接种疫苗的具体问题时，有53%的人赞成，有46%的人不赞成。9月15号拜登与迪斯尼和代表2000万雇员的商业圆桌会议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企业高管和领导人会面，讨论对100人以上的私人企业的疫苗令的执行。商业圆桌会议代表了200多家企业，有大约2000万雇员。上个星期，商业圆桌会议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波尔滕已经表示欢迎拜登的措施。除此之外，美国公民和移民局亦在9月14号宣布疫苗强制令，要求作为移民体检的一部分，所有永久居留申请者都必须接种，而这个规定于10月1号开始生效。拜登的行动引发了全国各地共和党领导人以及一些工会领导人的迅速反应，他们指控拜登在试图强迫私营公司及其工人接种疫苗方面行得太远。目前有27个州指责拜登越权，并打算就疫苗命令起诉拜登政府。根据华盛顿邮报之前的匿名来源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2020年10月和1月的两次通话中，告知中共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美国不打算攻击中国，并暗示如果即将发生攻击，他会向中国通风报信。五角大楼在9月15号证实这两通电话，但否认是秘密通话。就在同一日，白宫表示拜登对米利的领导能力仍然充满信心。五角大楼现任和前任官员亦纷纷企出来力挺，表示米利和李作成通话是依据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与其他高层国防文官交往的协议而进行的。不过前代理国防部长米勒9月15号表示，他没有亦不会授权米利和中共官员打电话秘密沟通。米勒在俾 Fox 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最高级别的军官，其唯一职责是向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法律禁止他行使指挥部队的行政权力。指挥系统是由总统到国防部长，而不是通过联席会议主席。同时他本人亦呼吁米利将军立即辞职。据华盛顿邮报的爆料显示，米利将军至少涉嫌两大严重的罪行，一是外通定卖国，二对内图谋政变。前总统川普在9月15号再次发声明透露， 米利从来冇将打电话俾中共官方嘅事话佢知。川普亦再次谴责米利将美国置于威胁之中，加埋阿富汗撤军嘅失败，川普将米利称作系一个疯子。呢次曝出米利将军叛国通敌丑闻后，拜登仍然表示佢对米利充满信心。对此，川普总统喺15号声明中话，拜登唔愿解雇米利或对米利进行军事法庭审判嘅唯一原因系，拜登担心如果将米利推出去后，米利可能会泄露更多秘密。佢唔想俾米利泄露拜登喺阿富汗嘅致命灾难嘅肮脏秘密。16号，众议员科斯特佩里等27名共和党人喺俾国防部长卢埃德奥斯丁嘅一封信中，要求佢对米利嘅呢啲电话启动陆军条例156调查。9月16号下昼，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国务卿布林肯与澳洲防长达顿及外长佩恩于美国国务院召开第31届美澳部长级諮商会议。布林肯在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与澳洲企在一起，联手对抗来自中共的压力，并说这个是一个无法撼动的联盟。双方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触及台湾、中国、香港及新疆等多项议题。在台湾部分，两国外长、防长在声明中再次强调，台湾在印太区域扮演重要角色，双方都有意强化与台湾的关系，并赞许台湾既是民主带头羊，亦是美澳两国重要伙伴。讲到台湾海峡情势，声明指出，美澳重新支持两岸议题和平解决，不应诉诸威胁或胁迫。双方亦承诺会与台湾在太平洋地区强化捐助方协调工作。针对中国，声明对北京在南海的过渡海权主张表达关切，强调各国应能依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南海行使海权和自由，包括航行、飞行自由。双方亦针对 COVID-19 疫源调查做出表态。声明表示，美澳支持在不受干预与不当影响情况之下，对疫情源头进行透明独立的分析与评估。他们认为现在急需在包括中国等地进行透明、以科学为依据的研究。此外，声明关切香港自治、民主制度持续被侵蚀，亦对中共压迫新疆维吾尔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的作为表达严重关切。美澳部长级諮商会议前一日，星期三，美国、英国和澳洲三国首脑共同宣布签署一项历史性的安全协议 AUKUS， 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支持澳洲核能潜艇巡航印太地区。而家美国同澳洲再宣布进一步扩大军事合作。根据中共商务部星期四的官方消息，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同日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保存方纽西兰贸易部长奥康纳提交正式申请加入贸易协定的书面信函。另外，纽中双方仲进行电话会议，就中国正式申请加入的后续工作进行了沟通。但是北京要加入 CPTPP， 必须先达到缔约标准。首先，中共必须得到所有11个成员国的同意。据悉，北京已经开始游说签署国之一的澳洲，要求将中国纳入 CPTPP， 并以加入将带给中澳巨大的经济合作潜力为由，同时避开提及北京对澳洲价值数十亿美元出口产品实施的报复性制裁。其次，申请加入重要达到缔约条约的各项标准。为此，北京必须进行国内改革才能获得资格，如对国有企业的补贴等扭曲竞争的做法是公约命令所禁止的。日本经济评论报道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一直在加强国有部门的经济份额，因此加入的谈判由一开始就可能遇到绊脚石。另一方面，中共本月生效的新数据安全法，包括禁止将数据带出国门，咁可能亦会遇到成员国的阻力。因为 CPTPP 有三项原则，确保数据分配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包括禁止强迫公司披露源代码。在中国，公司往往被当地政府强迫披露技术，以获得经营许可和执照。 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发起，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TPP 亦被视为是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经济联盟。日本经济评论报道总结话，由于中共正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加入 CPTPP 的道路将是艰难的。而除了北京之外，此前英国、泰国和台湾亦曾表示了对加入跨太平洋贸易协定的兴趣。拜登政府本月较早时候静静解雇了川普政府后期任命的两名教育委员，而两人起诉教育部，因为教育部拒绝交付川普总统签署给他们的总统委任状。这两个人，一位是经济学教授史蒂夫·汉克，另一位是法学教授约翰·尤。2020年12月，他们被时任总统川普任命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成员，并签署了对他们各自的委任书。汉克是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而尤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据被任命者说，他们在川普政府执政时和拜登政府上台后，都与教育部门就委任状的文书工作保持联系，但据他们的全国公共利益律师事务所太平洋法律基金会 PLF 的律师说，当他们开始催促教育部交付他们的指责委任状时，教育部就不再与他们联系。国家教育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委员会，针对研究和资金优先事项向教育部官员提供咨询。该研究所亦是教育部的一个独立的无党派的机构，同时履行监督职能，为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主任提供建议。 PLF 律师汤普森说，即管此前从未有总统解雇前一届政府任命的 NBES 成员的先例，但拜登白宫在9月2号以信函的形式向两人发出了最后通牒。白宫总统人事办公室主任拉瑟尔在信中要求两人在当日收工前自愿退出国家教育科学委员会。当时信中说，如果我们没有收到你们的辞呈，你们在委员会的职位将由今晚六点开始终止。对此，汤普森律师说，这些最后通牒信已构成了对汉克同游是由川普总统任命的法律承认。而拜登政府亦可以发信说，他的政府拒绝承认川普的任命，但他并没有这样做。因此我相信我们已经确立并证明了我们试图通过这场诉讼推进的关键点，那个就是总统的任命。即使是上届政府的任命，一旦总统签署，对该委员会的效力就已生效。